师兄好，您讲吧。
先说一个那个吧，说一个我的感受吧，就是那个元一老人嘛，就是用云朵来比喻，就是从相上来见性嘛。就是说云彩对吧，它千变万化，它可以变出所有的相，但是如果没有云彩变出来的相的话，我们也见不到云彩。然后这是就是从元一老人这边就是我想要表达出我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这是原话，我听着都不像原话呀。
不是原话。
你最后那一句我听着都不是上师说的。
就是说云彩它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像，但是如果没有云彩变出来的像，我们不能出，如果我们就是没有看到云彩变出来的像，我们也看不到云彩。
那不一定吧。这是你变你说的。咋会是这样啊？你把上师的原话拿出来吧。
然后就是从那个见性上说哈，就是要从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那个事项上，然后来见我们这个本性。
那咋回事？他不说了又。
就是说直接点哈，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认识到了这个大宝贝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想请问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都不对，你还搁那说啥呢？你要是说，你说元一老人从云彩上来比喻见性，我
这是一个比喻嘛，这是一个比喻。
我没见过元一老人用云彩来比喻见性。你把那段话贴过来吧，不要
说
你自己。
那就去掉那个云彩那一部分吧。云彩那一部分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因为今天出了太阳，
说是
元一
老人说呀。
老人应该是在数据上也有其实相关的那个，然后当时可能跟我表达的意思可能有所不一样吧。
我听你这都根本都，就逻辑就是，就是看到云彩变狮子变狗，哎呦，都说不通你这样。
所以想请老师尝一尝我吧，尝一尝我。
我尝尝你？
是。
我谁都不尝。
那或者是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就是见性之后，就是如何就是让他不回退，就是避免他回退。
他怎么会退了？他本来都
或者是避免悟后迷。
他本来就无形无相，他退哪有进退啊？你说这是啥呀？真正见性怎会迷了？我都不知道你这从哪儿来了，你这话，你咋都这么想？哎呦，
你那个云彩变了那个像，应该是在老人的开示里，是说那个云彩一会儿变成从那个云彩里换出来的那些像。
换出来的像嘛，先变出来的像嘛，是的，对。
您继续说，师兄。
听不懂他的。
哎呀，对对，可能我描述的不准确哈，可能我描述的就是让老师们就是说有就是听得不明白。
怎么打者
是
什么？
打者是，听者也是。
这是说啥的呀？不照常。
可能是。你看看是不是《楞严要解》里你看的老人的那段话，我给贴出来，你看是这个吗？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一段。
对，是的，就这一段。
哪儿说是见性啊？
师兄，您看看这一段，是您看那一段老师问您的？
是没有性可见，对的。
我不知道他要说啥。其实根尘师这三样都是我们的妄心，都没说见性啊，本来都是没有的，真也不离妄。
都是妙有，都是妙有。
哪儿说妙有啊？哎呦，如果能透过相来见，这根尘师都是我们妙真足性所显现的，只是我们那个本性在起作用啊。
是的，
所显现的。那你要说啥呀？我都不知道你。
我再说一个例子吧，就是元一老人讲过一段，就是那个。什么哪个？
你别说元一老人了，
参百丈
人。你说你见性，你见着啥了？我问问你，我都晕了，跟着你聊。
师兄，老师问你呢，你见到啥了？
见到了在说话的就是我。
这是个道理吗？早知道元一老人说这个， 啊，能听的能说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嗯，这不就是个理儿吗？
嗯嗯，
这就等于见到本性了，你说的意思，明白这个理儿。
那我再说一下我早上的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像吧，就是一个像和庙宇啊，就是像，就是早上我是五点到七点嘛，然后打了一个那个，我是摆桌哈，我在摆桌之内，然后第二印打最后一桌，最后一天第八天吧，
嗯，
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就是打坐起来之后，然后就起来吃早餐，然后上班嘛，然后突然就觉得就是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些东西一样的，然后就是
那个东西是啥呀？你明白？
那个东西就是一切，就是我比如说我这所作所为一切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坐上的还是坐下的，都是一个庙宇，都是一个庙宇，是庙相。然后就是比如我现在说话跟你说话，我都能时时刻刻的就是通过这个说话，然后去认去见，就能清晰的知道说话者是谁，
不说话就不是谁，
说话也知道他是谁，不说话他就是有六根当中嘛，就时时刻刻都在放光，其实他一直都在显现。
那三个大帝都在那个佛性之外，
也在我心里。比如魏老师，您跟我说话，您的话也在我心里显现。然后就是我接着说话，然后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哎呀，感觉自己就是全身就比较放松，然后又一会儿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大笑，反正持续了有一段时间。
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句话，见着变相，有所见不明见性。
这个不理解这个意思。
对啊，你不是说吗，有个见变相，有个见着便是坑，解脱深坑。我认为你可能妄想执着，就是某一个心念妄想执着可能松动了一下。嗯，继续吧。
好的
不是刚开始打吗？是吧？
是
嗯，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前面知道了这个如何那个我知道了好，谢谢魏老师啊。
没事，师兄，你再有什么体会可以再上来跟老师聊啊。
嗯，在下面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在音频下面都是一样的。
音频下面
我没听清他说的啥意思一样。
就是说我在线上跟老师聊天，老师聊天跟我在线下听老师聊天是一样的。
觉得他见性了，或者是说哎呀突然明白了点啥。嗯
嗯，可以到一百座是吧，师兄？
今天是第二印的最后一天，第八天。
啊，
两轮嘛，嗯，
对。
你既然两轮打完了，你可以去看看，你应该知道吧？
还没打完，还没打完，是第二印打完了，今天晚上是凌晨是打第三印。
哦，就是说。第二轮才打到第二印第八天是吧？
是的。
嗯，
好的，我没有问题了哈，谢谢魏老师。
哦，好嘞，好嘞，
谢谢师兄。
好嘞，好嘞，
没事，继续跟着老师啊。
好的。
见着变下，刚才老师说的那句，
好像是说通过云彩见性了，哪有那人那种说法呀？你把那段话贴出来也不是那个意思呀。说妄心了，
通过假象见到白云。
我感觉到他现在也不知道这段话的意思。嗯，他在一激动都完全误解了。嗯，
本来可能很高兴呢，哎呀，这才明白了，上来一跟他说，我们就有点懵了，是不是？
忘了心。
老师，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呢？
继续打住，用功脉关照。嗯，
这是必须的。
坐上心念耳闻。
是的。
说根尘湿这三样都是我们的妄心，本来它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啊？是对境而升起的。嗯，是因我们这个 最近啊升起了这个妄念，但是这个妄心它也离不开真心，真也不离妄。是说如果我们透过相来见，这根尘是都是我们妙真如性所显现的。直到这个妄心根尘是等等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真情显现的。没有说它是我们那个妙体，这是妙体的用。跟他说的就完全不一样。就好比白云所现出来的那些猫狮子狗山水等等那些像其实都是假的。没有的。是由白云幻现出来的，云还是云，并不是猫。等如果你明白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透过假象见到白云，否则就只能被假象说迷惑，见不到白云。
这个见是应该是一个觉知吧，应该是觉知。
见到就见到吧，又跟觉知别联系到一起了。就是一看到这个天空中白云的这个所变现的这个狗啊猫上，一看到这些狮子狗猫就知道是白云变的呗，就是这个意思呗。
嗯，不是不是。
不是。
你看他说不是。
就是老师说的这个譬喻哈，老师说的这个譬喻。
不是我说的，是上师在读上师说的。
或者上师说的，或者我体验到的。你如果没有相的话，怎么可能知道它是白云呢？怎么能认起它呢？认起不了吗？
哎呀，不是说那个意思的呀。
然后性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说话，那谁在说话呢？谁在说话呢？谁在高兴呢？谁在哭呢？谁在笑呢？谁在打坐？谁在痛苦？谁在害怕？谁在恐惧？就是一个东西嘛，就是那一个东西嘛。要跟老师多聊聊天，要不然就没这个信心了。
咋没有信心了？你咋会这样啊？
因为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就是不善于跟人家沟通嘛，就是有的时候说话支支吾吾。那我现出的支支吾的像跟老师聊天，那老师可能说的话老师就理解不了。
那你说的谁都理解不了。
是是。
但是你别自己说，如果要想说这个理儿的话，就看看上师说的，然后你自己有所体会，你就跟上师说的对一对。嗯，
好的好的，
你认真的看，有体会就上来跟老师说聊一聊。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我下麦了。
没关系师兄，下次再看到这样的有体会，可以再上来给老师交流。哦，我想起刚才鲁师兄上来说，老师您那个参学这个，他是可能说的是不是让老师您看看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呀、啊？是不是那样的那个意思啊？他说了个参学，我猜他应该是那一种意思吧？
不知道他的意思让我参参他，就是考考他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说的，
可能是。让老师看看我说的这样说的对不对，合适不合适，可能是有那个心理。
师兄老师好。
师兄请讲。
新年好魏老师。我今天去那个乡下山上给我的几个亲人去撒了个金刚砂，然后我念那个咒哈，就是做那个大光明咒，然后有手印就金刚拳嘛哈。然后学那个圆圆老人的那个左手握金刚拳，右手是掌嘛，面朝这个要这个超度的这个亡灵啊。然后就是他那个魂魄啊，上面长了很多草，然后他因为现在说又不能松口要清明，也没有碑也没有什么的，就是说我撒的时候哈、
清明是啥意思？
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在写才能去动头然后我现在就是撒的时候不好撒，我有两个亲人的魂头，我两个都有两袋嘛，一个小袋也请的一包那个金刚砂，有两小袋， 一个坟头就撒了一半，就是撒的时候那个细草长在上面，那个又不能够搞火烧一块山上燃的嘛，我就只能够撒的那个从那个草弄下去，不知道
撒了
没事啊，我就没有撒的，整个浑身都没有，就撒在那一堆草上面，这草都遮盖它了。然后我
心里不是说，那沙子多了，那大海边去弄吧，那多了，对吧？
对，他是说一指甲盖那么多，一个人都可以，就是亡灵。然后我念那个咒，先念咒的，然后再撒的。我念咒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刚昨天才学嘛，我就是搞不太熟，然后我就对着手机又很模糊，念的就不是蛮通顺那种，但是我还是用心的念了，因为我自己在家里试了一下，六七分钟可以念49遍，我念了10分钟，就是有的可能念的不是那么顺，就这个样子，应该还也可以吧啊，就问一下，因为
这是啥话，这是啥话，都事儿都干完了，又说可以吧？
就是觉得念的不那么通顺吧，有的人念停顿了，有的字又念错了。
你应该及早准备啊。
我因为我以前请的金刚砂那个师兄说不会念，也就直接撒。因为那天我问齐老师，昨天才问，他说你要念，你要光明咒，然后最后要做那个金刚拳是最好加持。我是昨天才学，就这样跟老师问一
下。就是现在学熟了，下一次遇到这样最累的事儿，不就是很熟了吗？嗯。
嗯。我说这个应该也有效果吧。
人家的金刚砂108000遍，指望你一边念一边移，它会起多大的作用吗？
我没有移，就是师傅觉得我这个做的不是那么顺，就是说念的不顺，有点打结那个咒啊。
那不金刚砂说过了，都108000遍
了。嗯，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谢谢老师啊。没别的事，好。
哎，好，师兄。
嗯，
光是那个金刚砂就没那个啥了。
魏老师好，师兄好，新年快乐。
哎，你好，你好。哎，
啊，魏老师啊，我这个不是上了千座了吗？从初一，我这右边这个眼睛啊，就是这个眼泪呀、啊，一直流到这个脸颊底下，就是它不停的在流。我就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也不难过，也不什么的，
他流就流呗，打哈欠呀、啊，流泪呀、啊，什么打嗝，这出现这种各种现象，他就出呗，嗯，不要阻止，
嗯，啊，他左眼睛不流，就是右边这个眼睛，他
就
不停的，
右边就右边呗，
啊、嗯，跟打坐没有关系是吧？
你不打坐的时候他不流啊。
啊，对，不打坐它不流，就是从这个四十咒开始，不是送那个头一天晚上，初一那天晚上送半个小时的四十咒嘛、嗯，我一开始就是今天上午又送了一个小时，打坐送的四十咒嘛，但是一送这四十咒的时候，它就是右边这个眼睛这眼泪，它就不流的，不由的啊，不是说你诚心啊或者怎么着。他就是他不由的，他就
明白你说这我都知道，嗯
啊，
就可以不理他，
嗯，
好，这种事儿就理他干啥？
好，好，
开始上千桌了啊！后来
啊，上了啊，今天第二天嘛，然后我这个磁石咒就是打多长时间都没事儿哈，就是我这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磁石咒，就是说。也跟着同时
中心以外、每天加持49遍磁石咒，你多念没有人说不行啊。
哦，好，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磁石咒这力量更大，所以我就想打上午打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这么着先
新中心了，新中心早起是吧？
新中心是早晨5点到7点、那个是固定的，但是这个本来原来我想着就是先打这个磁石咒，然后在新中心，我又怕我定不住，后来我就一想，我那个什么就是我一个小时单盘还是可以的，那个不是散盘嘛，打新中心是散盘的，我就这么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我暂时先这么打， 这样可以吗？魏老师，
你念咒谁说，谁敢说不可以吗？
嗯，
你是要感应要什么呀？
不是要感应，就是他就是这心一下子就敞亮了，就是说无我了那种状态，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前面就好像是汪洋大海似的，就是特痛快。其实也不是感应啊，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劲儿特大，是吧？原来都那些妄念妄想啊，就在脑子住着，他不走，但是你关心他也不行。但是这慈氏咒呢，就是他可能送着慈氏咒又出声送呢，他就没有妄念和妄想，就是胸前就是一片大海，就感觉就是特痛快，我就觉得这个劲儿是比较大一点，是吧？
你修的我不知道，嗯，好吧，
嗯嗯，好，好，魏老师，这我说我
对对
这两次的课程，
谁都不会阻止你，嗯嗯
嗯，好，
嗯
好，但是心中心我是肯定天天打，但是我就想慈氏咒呢，也多打点时间，是不是？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力量更大一些。我自己这么认为，
你试试吧，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没注意过，嗯
啊，好，好，魏老师，感恩您，
啊，魏老师，师兄好，我还有一个事情问一下，对，就是我今天也是，是天座开始第一座了，然后我五点钟。然后两个小时完了以后，我就顶上散印，就稍微写稍微啊，就是说就是松一下以后，我就你接着念的慈氏咒，我是定的15分钟啊，我念完是盘打坐，然后接手印，念完15分钟，哎，念完之后我感觉好舒服，就是说就这样一个流程下来，然后我再下桌。然后再散15分钟啊，洗漱，这样可以吧？
怎么不可以啊？很多师兄弟都是打完心中心，然后举鼎回向，然后就是举鼎回向，他举鼎要还是要念11遍是那个心中心咒，然后回向，然后他手拿起来换成那个什么持世咒，接着就是这样。
哦，我是这样的，我就准备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他这个49遍每天都要去念的啊，就这样去。
对，
如果说我哪天想加坐，因为我今天今天是第二坐了，初一是第一，初一开始是第一坐嘛，我是从初一开始做搞签坐，然后就今天念的是接的只是4印，这6天都是要4印嘛。然后哪一天我想加的话，如果说我是四印的话，我下午加一做就做二印是吧？如果说是二印的话，我下午就是四印是吧？
对，
嗯，然后我哪天还超过两做的话，那就是只打四印是吧？
对，再多加
就不
加
二印了，
印不加
都是四印啊啊！如果连续做4个小时一做，中间可以不换手印啊？
可以不换，
嗯。好的好的，我就这样问一下。好，谢谢老师。
嗯，
谢谢师兄。
哦，客气师兄。哎，他这个佳作搞得很清楚自己。
对，他都经常能看到他们。嗯，
对对，经常听理得很清楚，你看。
有的师兄就像打七的，他都打4个七了，还说打完心中心打一座什么随心陀罗尼。念念楞严咒心，哎，这咋回事？不说观照，
就是打七的过程中还也是这样整，平时
可能吧，我没详细问，平常他可能就是这么弄的。
主要是就是打坐刚开始的，或者是不经常跟着老师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坐上，哎，就打坐就要打坐了，下了坐就没事了，
没事了，对对。他就不知道关照的事
了。嗯，就只知道那2个小时我用功啊、哦、这就叫修行了。哎，坐下就不管了，就没直接放下没事了。
我们说26时用功啊， 没有一时一刻不用功的，都一直在用功。用功的意思就是能用上功，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时时刻刻不打妄想，一打妄想就得停下来。
总是认为这个坐上算修行，坐下就不用功了。
你看都四个七，他也真用功啊，这些人。就是要是他跟着，哎呀，要或者他看主持开示，说不定触及因缘，他那个智慧就会开，嗯，就会突然就是越来越轻松了，心不是那么哎呀执着的，哎呀那么厉害，死死的坚固的执着，哎呀，好累人呐！有时候每一年打好几个期，哪有打期都去。每一年都在打气，连着打呀，打十几年好像，他打好几千座新中心，还说没爆炸呀，没这没那哎。你说说这些人，
他是很用功，但是不会用功。
对呀、啊、对呀、啊，太累了。
嗯，
他自己还
搞得很累。
哎呀，他自己还觉得用上力啊。老是那个没力啊，
非用功啊，可能是聊天区里他俩是在对话吗？
他可能我也刚才害怕他那什么，一决定下来接持持咒，我是说心中心修完了，回向完了再念持持咒，他应该是这样，
就是心中心那一座完全搞定了。流程走完了，可以不下坐，接着念慈氏咒。
对对对对对，
嗯，
心中心它有仪轨呀、啊，那根据那个仪轨来说吧，
十余遍，应该是说最后举鼎念咒语的时候是十余遍。
对对对，他念了十六遍的。
嗯
嗯，
那去打七很发心，能打那么多七，确实是，其实是很想用功的，就不是很就是。
哎呀，真是我都
就是可能平时没得跟着老师吧，看祖师开示看得少。
你往前两天有个四兄弟，好像是开了一点缝样了，就是闲在家，又干这又干那，又应付差事，应付人事什么，小孩也乱，跑寺院里。哎，我觉得好奇怪啊，千座也修完了。哎，他修了好多座了吧？应该，他祖师开示也开了很多。一说见性这块，好像他没听说过，好奇怪。
嗯，没用对地吧？似的听着。
那还是他是没有遇到对的人，好像是。嗯，跟他讲他也能听懂吗？嗯，
我那天好像听着那个师兄说来，感觉。一到那个地方他就给滑过去了，是绕过去了。
还有一个在寺庙里边，又觉得寺庙在什么弥勒寺呀，是什么寺啊？
哦，弥勒佛，对，供了一个大弥勒佛，就是弥勒佛的一个。
哦，他挺高兴，反正说
专门供弥勒佛的一个寺院，好像
那个名字叫什么呀，我忘了，慈寺不是叫个什么呀，反正就是弥勒佛的意思哈，弥勒佛那个寺院，他可高兴，他说在这个佛在这个寺庙里面能得到元婴老人的加持，他想的是弥勒佛寺院嘛，到别的寺院可能还加持不上啊，是咋回事，我说那不在于你这个呀，你在别的寺院，在家也在哪儿也行啊，哪儿都行啊，那心相应，你就住再好的地方，你住元婴老人隔壁，你要不相应，那也加持不上啊，就是说不好相应啊，嗯，
还是那个心的事
儿。嗯，那个师兄姓啥忘了，后来感觉到他也挺那啥的，嗯。在寺院，在弥勒佛的寺院，又在那儿找个工作，在那儿干，还要还债，又想出家，但是有债，人家可能不允许出吧，嗯， 他也是挺那啥的，挺用功了，嗯，就用功好像就那个心没有打开，就是说还在那个某些地方还在那个我不知道他执着什么哪一类的相，执着的那个力量还挺，就是好像他找着一个什么什么，他认为就得这样才行啊，到别的地方更糟糕了，他那个心不知道着相着到哪一块儿，
嗯，多聊上几回可能就
没有了。那个后来好像是周六见过那个、嗯、聊了半夜十点多了，他们后来说下一个再聊吧。就我觉得他这么付出这么努力，哎，还这么难受是吧，还很沉重。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人能救他出来吧，就是说跟他对击的人要把他的毛病找到，他要不来咱这儿，咱也不知道他。嗯，对，你看梁师傅说他那个心很纠结一样，修那么长时间了，也好，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了，应该比我说的这个还多。嗯，就是你看这修百座的，刚刚修百座的，他们就不一样啊。嗯，就是那个四星他就掉到那个坑里，他就出不来，他就很难受。嗯，我现在他不上来，咱不知道他，早都忘了他叫啥了。嗯，找不着，不找了，感觉到他挺痛苦的。嗯，
他在寺院可能那个时间也挺忙，在寺院其实挺忙的。
他说的意思，他分内的工作做完了，居士嘛，嗯，他做完了。然后还有人踹给他更多的工作，他的身体或者是心理都承受不住，承受不了了。哦，在雪都三寺院，他那个师兄就因为这个生大烦恼了，生烦恼了，他干不动了。嗯，别人还强加给他。哎，我说那你祖爷爷老人家是你让你来这儿，就这么那个什么。这么沉重，这个心理关键是他心里都太沉重了嘛，嗯，一直就那个心都不能歇下来，不就是妄想执着一直在那儿，嗯，他认为肯定是对的路吧，嗯，不肯回头的那个，嗯，那种样，我也说不上，
可能抱着个事儿、嗯，不是啥东西，
写到三四页，
做义工，嗯。
对，他很累，很不轻松，跟我们刚才见的这几个师兄聊天，这个他都不一样，嗯，而且他打坐打了很多了，关键是，嗯，
有时候打坐打的很多的时候，还不但很容易说他能说出他的问题来，好像
是，我都几乎快忘了，但是印象里边知道他肯定还在那儿沉重着。负重啊，沉重啊，硬挺着呀、啊，就是那个，嗯，不管他了，他不应该放弃，他应该再多，嗯，哪怕跟这些师兄交流交流，他周围可能没有修心中心的呀，
多聊几回，
哎，
嗯，跟着，再就是有时候跟师兄们聊，那前几天的时候，有位师兄在哪去的时候。嗯，他也不上来说，我又是私底下嘛，好几个人都和他一起说，最后说，他就是也是好像是不是心中心的不清楚啊，他发现说跟其他的老师啊师兄们聊，不是有些境界嘛，有境界，他觉得他怎么破那境界，境界太多了，就一坐下来就全是，他最后他都很烦恼了，他在他心里认为怎么这些境界去掉啊，他说境界很多可以破了，在这些境界怎么破呢，我得深入到那个境界里。
哦，听说了，嗯，
要的那样去做，所以不跟着老师的或跟上老师的，你看直接不一样，常常来听课的，看祖师开示的，还是有区别，
境界再多都是不离禅，他不知道，嗯，
不知道
你跟他说他啥叫不离开，他又不知道什么叫相，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他也不知道。
对，他不懂这些，这样的他就是不知道，他不懂。
老师新年好，师兄新年好，可以听到吗？
听到，
能听清楚。
我是这样子的，我开始签作之后，我可能没有注意看，我不知道要念慈氏咒，所以我只是打签作、我就没有念，我不知道。
你不是现在知道吗？
我现在知道了，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哈。
哎，对了。
哦，好的好的，我之前不知道，我没注意看，没注意看、那个。
没事没事没事。
注意事项签作之后的，所以我今天听大家都在说慈氏咒，我才说哦，那行，那我就现在开始吧。
那正月初一倡导吗？
我
从那开始，可能大家知道的人比较多了，原来可能有。
没太注意，我就想着我每天把签作的这个事情做好，我不知道，那我就开始了，好，谢谢。
师兄，您多少座了？
我是签作的22、23呀。22、23了。刚开始。
他实际上是大乙祖师那时候传法，那肯定是民国呀，是我不知道是27年二几，反正就是很早以前了啊，几乎是百年了啊，我看到。就那个时候刚出下三传法的时候，那个义规和那个持氏咒和这个往生广咒，大往生广咒，这个整个的怎么修行啊，这个义规啊，手印咒仪啊，这个大义祖师都已经给设定好了。不仅有心中心的修法，还有就刚才我们说的持氏咒、往生广咒，它实际上是两个咒。有人愿意往生广咒，我愿意往生西方的，就持往生广咒、大往生广咒；有人愿意往生东三内院的，就持慈思咒，就是这回事儿。并且大义祖师还有开示，有一段开示，就是说的意义是，百座以后可以加持这两个咒啊。其中一个咒，另外还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咒源自于有写心中心的行人，有恐自己今生在修心中心法的时候，有恐自己不能明心见性，有这个顾虑，所以给了这两个咒，可以往生净土。后边还有一个说，即使大彻大悟也不得不吃。这大义祖师当时传法的时候就有这一段开示，有这两个咒，就是这样的。就很早以前我们看到这个法本就有这段话，大义祖师对持氏咒的开示。他当时叫弥勒菩萨根本真言，如历此生不能圆满成就，可依修法为每日加持。你看，根本真言叫弥勒菩萨根本真言49遍，微生念或初生念，因为我们这一波里有很多都是初修，就是说我们心中心和六字明它是心念耳闻，除了这两个咒以外，其他启用的咒都要微生念，微微出生或者出生念，这个你知道就行了。微不可莫持，既令修心中心法，以致大彻大悟，停止修法。它全部都是句号，它就是，不叫句号，
点逗过去，
就
是
点逗是吧？
点应该是叫，就都是用这个一个。那也不叫句号，这就是那个点头。
句透句逗。
句逗对句逗。
而此真言终身行之不可间断，切要切要，大义祖师对持氏咒的开始。你看就是这样。我们这一波里看今天晚上有很多都是百座以后刚刚签座他可以看一下这个。
一定要修心中心法，以致大彻大悟，停止修法。这个停止修法说的是六一咒是吧，是吗老师？
六一咒，
一个往生广咒，一个慈氏咒，
这两个咒你可以自选。
魏老师好，我是魏强。
哦。
哎，你说那个往生广州的，今天过年跟几个我们这边修净土的很多聊天。聊起来就
是我师承，你跟那个修净土，你原来是修净土中的是吗？
对，我原来就是修净土的，和齐老一样，对这个汇集本下过功夫的，就是那个县连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弥陀经要解都。
哦哦，知道。
对，又下过功夫。对，然后呢，身边也有很多，我当地有一个净土中的道场，很大的一个寺院，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修净土的。然后跟他聊起来，就说，这修了心中心之后，我现在才对，就是说，往生要想，就是说，一定要往生，百分之百往生的，还真得要达到这个一心不乱。而这个一心不乱和咱们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认识，就是说，认识本来，然后踏踏实实做功夫，做到心不随念，迁这个不随境转，无二无别啊。一提这个话，有时候其实他们不大好接受了。
那他这样子死心塌地的念也可以啊，你给他讲那么深的，他那个教义他好像是确实他不相应啊。
有的呢，你五花八门，这个修净土周围的师兄，有的你就信，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真的是散心念佛，
那能行吗？
真的是三心念佛，你让他精进念佛，说实话他真还不精进念佛，你精进不起来，说一精进我就难受，我不精进，我每天念点就行，然后我有相信阿弥陀佛，我也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相信阿弥陀佛，
不相信他相信，那相信那佛，阿弥陀佛有48大愿，他做到哪一条了，对不对？他按哪一条做了？
这个聊起来确实是。有的师兄呢是这种就是念佛吧，他这个执念特别那个执五花八门，他执念执着特别重，给他松解不开。
你的意思是修正人家原来，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您寺院很大，他总有祖法人吧，是吧？他有
些在家居士是自己在家念佛，
哦，
不大给人交流。哎，就是过年了，我去拜年了，然后给他们聊，就是自己在家里关起门子来念佛。嗯，
你看他就是说那样子念佛，念了很多年，那个相应的程度就难以企及，就是说，哎，他很难相应。嗯，他可是要跟元音老人这一支，他也念佛。他就不一样了，他的方法，他的见地，他的愿力，他的发心，都聚了。他来念，我觉得他跟元音老人，跟我们三代祖师是吧？他那个心容易相应，他不一样的。这个再一个那个传承加持力，他也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想，劝他们修心中心了，但是也没太张这个口，他们很难，有时候让他们改修心中心是改这其他法门的，有时候也很难。这样的话，有时候就跟他们
你都能比那个别人，就是受你影响的人也能，只不过他不知道这条路这么走，我觉得是。
有几个跟着我修心
中心。如果说人家信愿行，三字两句读，人家恳切的念佛。千万不能打扰他，让他念呗，多好啊，是不是？如果他一边念，就像你说那散心念佛，那肯定是不行的，或者是都信不及，他就不是那种根性，信力不聚，他也不容易修行。我就记得我们的二主，他不是念十年吗？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心地上的那个结儿，一修心中心马上相应，你说说，那你这事儿很难说呀。
对，我也是修了心中心，翻个头来再看念佛，再跟他们交流，
很好的，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在不行，就是说鼓励他们念佛，但是那个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只能用祖师的开示跟他们交流，这样。
好有一部分人呢，这些元婴老人，我见到身边好有好大一部分那些老年人，或者是对于这个大乘佛法教义不是很通的那种，就是般若分那个也不是很的是、
啊、对般若这块说、
嗯、
对般若
欠缺，是这块，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没人给他讲吧，没人给他讲，他不知道，
可能是没人给他讲，哎，然后呢一直在这个执实有的这个事儿上，就是执着心上，越来越执着的人，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执着的人，这个修这个持名念佛，还认为这是心性切愿，对般若这块说，就是说确实是没人，叶老师说的对，没人，
我感觉到是没人跟他讲，那他遇到你不是正好吗？
那个只能这样，哎，他确实，他哎，一交流，他那个执着的五花八门，而且时时改变，念了也浑身难受。他们说越念越难受，有的师兄都
那就是不相应呗，修修六字明，
但是你说
你是，我觉得
看着那修其他法门，他们还很难。
我们这个就是净土啊，你要跟他讲清楚呀、啊。
嗯，
本身净土。这祖师开示很明确，实际上是心境即佛土经。
对，
实际上是这才是真正的教义，是吧？
对，
你这他一开始就像我们学佛学心中心嘛，一开始的教义就告诉你，你本来是佛，不是你修了才成佛。当然你不修，你没有机会悟道。这个佛是本具的，这些我觉得你跟他讲，他也，那佛说的呀，不是咱说的，是吧？
有的能接受，有的也不能接
受。他接受不接受？佛在菩提树下，他就是这么说的呀。在一个末法时代，那你看，都说什么念佛，得度生死，能往生啊，但是。从那个教义上讲，应该是以般若得度。
对，好像大意就是南方应该是以般若。
对，以般若。哎呀，所以说他要具有般若，这个般若是不是？我感觉到还是他遇到你就算是有一个门路吧，有一道门，他能进来。就给他讲般若智慧这方面的，他们认为都实有实有实有，他就
对，在实有中产生又实有，哎呀，真的是空花复结空果，然后再在那执着，还要再讨论为什么怎么着，真的是哎呀淘汰。
我们见过呀，我见过，我在郑州见都念佛念几十年，他后来他一直跟着。然后他一看这些教义，然后跟他讲，他自己觉得哎，慢慢能接受，能相应了，他就过来修心中心，他那批他就都过来了啊，他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头，南阳他就有两个头，他就是一个头两一个头，好像一个念佛堂都过了。哎呀，靠长期的熏习这个般若智慧。
行，好，老师你忙。
好嘞好嘞，看来你的任务比较比较重大。
有行不行，有这么一群人就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弥勒菩萨的真言，也就是那个持持度吧。
对。
是啊，我看到我所以我要把它弄明白，因为这修圈咒我也不知道要持这个咒49遍。
我们现在那个持持咒，那个就是弥勒菩萨根本真言下面写的持持咒。
啊，我知道，
就
是、这
就是
那天持了的嘛，那天三十的那天吧，是吧？算三十
是初一那天吧，
是那个就正常了。
不是说错了，大一祖就说弥勒菩萨根本真言嘛。
哦，根本。
那现在元婴老人就说持持咒。 他就只是一个对，此事就是弥勒菩萨。
他这个就是要求每天那个就是说
坐打完了以后就是散阴了之后的话就接着吃这个四十九片就 OK 了 是吧
是的是的不用盖黄布凡是启用的都不用盖黄布
好的好的但是也一样的要记手印嘛
对
好的好的好的
为什么前四二代祖师他弘扬这个他本身是禅师他又弘扬净土宗是因为当下时下的这个众生的根性如此他看这个根性他适合念佛不是说念佛不好那刚才有四兄弟也说了是吧他有这个四种念佛有称名号的有实相念佛还有
观想
观想观相有几种现在人只知道一种那好像我觉得是没有人这样子弘扬啊有持名念佛观想观相有实相念佛有这么多现在大家就盯着就是只有这个念佛名号嘛这个也好呀总给那些不信佛的那种是吧他是胡作非为的那种而且还接的佛教是迷信的那个总比他们要好得多只不过我觉得净土宗按照元音老人说或者是我们前四二代净土宗的祖师说净土宗是一个广博的大教他可以叫摄受什么上中下三根呢也可以啊多好啊
都是看看当时应当时那个机是吧老师就是适合
对对对但是关键是念佛名号也不好好念现在人信力不足哈
看那个二祖也讲那个弥陀那个
阿弥陀心药
也说的那里边就很深啊
充满的那个般若智慧跟我们看到的都不一样要是说能够念佛念的按照元音老人说的或者我们说的念佛的方法他也是可以证入那个什么念佛三昧的跟那个迷信见性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一样的
没看过其他的看咱们祖师说的那时候看着一样的
那我就是有时候觉得你说大一不是大一祖师我们的二祖原来就是念佛十足的一个念佛念了整整十年你不能说他教理不通你不能说他不用功都这么用功但是他就是修了心中心很快就相应再回头弘扬净土就是再讲这个阿弥陀心要什么那个智慧哎呀呈现出来在原来十年他都达不到那你这个没法说这个就是说心中心法这一批就是这个应试他就是对机他就跟这一批人对机那不是同样用功吗是吧他为什么就不能相应这个事儿要不我说他遇到你他就是个机缘那他一直念佛在那边一直念佛他就是不能相应啊
对我也念佛那个汇集本送了也得有上千部弥陀经要解下了很大的功夫念佛念佛
为什么不能相应
好几百万遍就是对自己能不能往生始终有疑然后后来看到这个金密祖师说实在二祖也是这个这种情况然后专心修密我也就发现修的心中心然后经过这几年然后再翻个头来再看这个净土的这个事哎呦才知道要想往生
净土佛法都一样啊
对，一样。对，然后呢，确实是它是一个，就是说，自己修学体会，就是说，你真想发愿往生净土的话啊，就是说一心不乱是最保险的。要想达到一心不乱呢，如果你念了几年佛做不到的话啊，自己的分享就是说，你修心中心是最恰当，是最好的。哎，然后呢，就是说你翻过头来，它确实是很容易相应，它很容易相应。就是说，哪怕你就是说不改变修心中心方面，刚才老师说的，就是说，看两位祖师大德的开示，是也和念佛也很相应的。就是那个，徐恒志老人，他好像那个不让花，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开示。
承认他在教界，他在上海都是净土大德。
对，徐恒老师。
对，他也是二祖的弟子，他来讲净土宗和别人就不一样。
对，他讲净土宗讲的，我系统的读过他那个书叫《般若花》。
对，
确实讲的很那个什么。对，所以说现在也是非常感恩这老师祖师大德的这个新密的祖师大德。对，确实是说的，就是弥补这个禅宗行人和净土宗行人的，就是说不足。哎，心密这一关是非常好，心中心这个方确实好。哎，
我是说那个教法，就是弘扬者，他在讲教义的时候没有讲透。我的意思是，前四二代祖师他都能够净土不离禅，禅不离净土，他就是禅密净融为一体，它就是一个，就是方便，就本来就是一个事儿，只不过教授的方便设置的不同嘛，直下柔术不同嘛。这教义你不讲透，那学人也跟着也是那样的认为，那就糟了。他又不去看我们刚才说的那，前十二代祖师为什么能讲透啊？对不对？为什么现在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了？是人的关系，是人娘的事儿，
偷懒取巧。对，
这是人弘扬的事儿，影响力又大，讲的大家认为就是这样，结果就不相应了。
对，
就像二祖，我们都太佩服的，就无以投地的，无以投地的，就像这样的。他修净土他也不相应，你说这个传承这个心他能传下来吗？我都不愿意说。那个心都死死的执着在哪儿，那你可以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像你这样子就是从净土那个堆里出来的人，他就是把二祖的或元音老人对净土中的开示就读给他们听。
对，
你不用怕那个
事儿。对，给他们聊。
你不用怕，哎呀，怎么能改变呢？正好改变他不正好吗？他那个字就是字，好像跟他钻到死胡同里就出不来呀。他
哎呀，对，真执着呀，对的。
哎呀，不能一念回光，不能那个善巧方便，不能那个把那人家那个内心的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打掉。他一直不相应，就读祖师开始。你元音老人当时就真是苦口婆心，就是大声疾呼，就是说他说的往生西方的关键几个问题，那就说明当时净土那时候学人就是那么认为的，在元音老人看那就是不对的。如果一直那样持续下去，他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呀。他内心的疑一直解决不了，他也相应不了，他不好相应。净土指归，那是元音老人最后留字的那个著作，是吧？净土归，禅密净土心中心法，大家把净土都看成，看死了。
三祖有那个。就把关于净土那一块弄出来汇集到一本书叫《净宗心要》，里面净土指归啊，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啊，
对，
都在那本书里。
当时为什么上师就是 不顾一切的，都就是说当时就那个教界就是那么认为的，反映到上师那儿了，上师就知道这个事儿，就写了这篇文章，很多人肯定很多人都受益嘛。嗯，
你看，
跟现在净土行人不是现在的人讲的不太一样。嗯，
二祖的《佛说阿弥陀经义略说》《净土法要》都可以看的，读那些。
对呀、啊，有的很多就是那样。我修不了新东西，我念佛，我愿意做圆影老人这个心理主师的弟子，我念佛，因为他也听着好，嗯，他修着修着相应，哎，
好像二祖在那《阿弥陀心要》里也有说到这，就是这些修行的关于那个净土的一些修行方法，也是可以看看，师兄们可以去查查。
他老给那个净土的人弄了一堆，我知道他。我把他拉到这一堆，然后再他可以带那一波，嗯，就这样子。
对他之前自己念过。
哎呀，他地地道道可能学过吧，嗯
嗯。
我这次为什么不能相应？我就想了，就是没有眼，没有那个眼，嗯，不聚眼。这讲出来的那个让那个人心还是那么那么纠结，那么执着，那么强烈的那种一根筋的那种，哎呀，那为什么十年都不行？心中心一修刚修，那还是知见上的转变，嗯，他心就相应了，嗯。
又不长时间，
不长时间，你看二祖说的是不是？
嗯，二祖就是不长时间反了。
打一主事呢，那才是净土，那念佛三昧，那样子行持，正如念佛三昧，嗯。